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将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来仰望你。主啊，求主你圣灵亲自的来掌管。主啊，你的圣灵超越人的软弱。主啊，将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使我们明白。主啊，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让讲的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感动，同受一个灵的带领。主啊，我们的恭敬就将这段时间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继续从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这是我们第二次从彼得前书呢来看顺服这个主题记得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彼得告诉这个亚西亚一带的信徒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我们都记得我提过两次了也要顺服君王和他所派的臣宰。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是从一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这个上面来看顺服这个道理。那然后彼得又勉励那些做仆人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你们要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他说不但是这些善良的温和的你们要顺服即使是那些乖僻的那些很难对付的脾气很坏的你们一样也要顺服他。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从另外一个关系，是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里面来看顺服这个主题。那在刚刚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从第三个关系里面来看顺服。那那个关系呢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或者是从家庭的关系我们来看顺服这个主题很清楚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服气这个为什么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呢在有一些家庭里面这个丈夫比妻子能干这个丈夫比妻子强所以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理解那妻子就顺服丈夫我们可以理解。那可是也有一些家庭这个妻子呢确实比丈夫能干 比丈夫精明，而且比丈夫有见识，那甚至呢赚的钱也比丈夫还多。所以我们就会想，在这样子的情形下面是不是还需要顺服，是不是可以把它转过来说，那么把它反过来，这个丈夫顺服妻子不可以吗？我们会这样想我想这个是美国人讲 good question, right?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可以来思想。可是我们知道妻子顺服丈夫呢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不管是在旧约的箴言里面是这么说，在新约的保罗的书信里面，那我们今天看到在彼得的书信里面都是这么讲。那我想我们追根究底来思想的话呢，它根本的一个原因我想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在神这个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的设计，神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说那人就是亚当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神造女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她可以成为男人的一个配偶她可以成为男人的一个同伴，可以帮助他可以两人同心同行来共同完成神所交给他们的一个任务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夏娃是神用亚当身上的一根骨头所造成的所以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他们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体并没有这个高下的分别。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说因此为了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记得以前在我们还在 San Jose 的时候，我上这个 Dora 的主日学的课那他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把野地一切的走兽把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亚当就一个一个帮他们都取了名字。那 Dora 就说他说亚当在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帮他们都取完这个名字以后，他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他说亚当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为什么呢？他还看到所有的这个野兽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的有母的一对一对的来到这个亚当的面前。那而且呢，亚当看了所有的这个地上的动物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中找不到任何一项可以跟自己成为这个配偶，所以亚当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所以神说他这个人这个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神为了亚当特别的设计特别的制造，来帮助他，来跟他一同走这个天路一同走人生道路的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我们看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定的次序当神用六天来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提到说有晚上有早晨这就是一个次序这是一个神的次序。那神他先造亚当然后呢再造夏娃，然后他立亚当做一家之主这也是一个神的次序那所以为了这个次序呢，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并不在乎这个地位高下的一个分别而是神的设计他的本意呢就是如此有人说圣经好像一部我们人的使用说明书User's Manual 在我们都很熟这个字，我觉得这蛮有道理就说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人应当怎么运作的时候，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使用说明书里面我们去找这个答案这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不久以前我女儿有一个同学她跑到我们家里来，所以她跟我讲说Mr. Lin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这个数位相机 digital camera，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照相机用一用？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这照相机还算新买的，蛮 advanced 的一个照相机。那原来他这个同学他是要做一个学校的一个功课，所以他要照很多花。然后他照这个花呢，不是说只照这个花而已，他是要非常近距离的非常近距离的去照这个花。所以他把照相机拿去呢，他就开始照，我们家正好桌上有几个花，他就开始照，所以他就把这个照相机拿得非常的接近这个花，然后他就发现呢，他没有办法定这个焦距，因为那个焦距就走来走去，他就定不住，所以他就跟我讲了 ，Mr. Lin，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啊？我要这个很近的这个照片，我说好，我来试试看。就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定这个焦距，那所以我就这边的牛转一转，那边的牛转一转，怎么样都做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机会把这个使用说明书好好的看一次，所以这个同学就很失望的走了。那天我就觉得很囧，我自己的照相机呢，甚至我自己的照相机我都不会用，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把厚厚的一本这个使用说明书从头到尾看一次，然后我就变成这个照相机的专家，我也知道在很近的距离里面我怎么来定这个焦距。所以我们一有问题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回到这个使用说明书里面去。所以如果说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夫妻中间怎么样相处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果效我们看看说明书怎么说。说明书上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子去做，就保证没有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关系，很多的人际关系上面在亲子关系上面，在同工的关系上面，在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上面圣经都给我们最好的教导。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彼得怎么样来勉励这些做妻子的。这第一节跟第二节圣经这么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那彼得是从一个主动的角度来看顺服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个妻子呢主动的去顺从这个丈夫，然后因为她这样子做她可以把一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能够感化过来。那中文这个不信从这三个字翻得很好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解释或者是不相信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丈夫或者是不服从就是已经信主可是不服从真道的这个丈夫把两种可能性都包括在里面。那他们虽然不听到在英文圣经里面呢英文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英文的翻译是说你不需要说一句话，就是 without one word NASB 的圣经是这么翻译，那意思就是说妻子不需要说一句话只因着她的行为跟她的品性就可以把丈夫挽回。那顺服正是这样子的一个品性在西方有一个格言他说行动比说话的声音更大英文是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说我想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能够把一个不信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服他而是呢因为我们能够感化他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里面有令人可以羡慕的地方，那别人呢就愿意来寻找，愿意来看看到底你所信的这个神为什么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可是我们在外面做这样子的见证是比较简单，我们在自己的家里要做这样子的见证呢就困难得多我想我们都晓得这个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真的是 需要为处在这种环境里面的这个姐妹们呢，我们来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种很密切的这个关系里面，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我们个性的另外一个层面。那这个层面呢，也许是从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外面的人可以用眼睛来看我们，可是我们的配偶呢，这姐妹们的先生呢，他不但可以用放大镜来看你，他可以用显微镜来看你。所以我们在家里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实在是有它超人的智慧因为它这里特别提到顺服。那如果我们去想一想顺服实在是在这种我刚刚提到这种特别密切的关系里面最能够感化人的一种品格因为顺服可以使一个人的心软下来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家去试试看他的心软下来以后呢，他才能够看到你其他的优点像我们刚刚圣经里面念到的他可以看到你的品性他可以看到你贞洁的品性他可以看到你敬畏神的心他可以看到你对孩子的爱他可以看到你对家庭的关心可是你一定要先用顺服使他的心能够软下来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一种羞辱也不是一种委屈我觉得也不是一种委屈因为我知道只有这个灵里刚强的人只有真正灵里成熟灵里刚强的人能够真的去顺服一个人我想到一个例子这个任克达弟兄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在南非的宣教士那他的妻子这个麦雅丽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认识他麦雅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姐妹那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我就听到麦姐妹的一个见证他这个见证呢令我蛮受到感动他说他们一家刚到南非的时候这个麦雅丽呢非常的担心因为任克达这个人生性内向这个口齿木讷所以他就对他呢没有信心他就觉得你这样子怎么做宣道的工作所以在我们的弟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太太都站出来都站出来站在他前面讲话帮他准备一切帮他设计一切帮他计划一切所以这样子就过了一段的时间总是妻子站在前面这个先生站在后面可是有一次我们的姐妹做见证说神就感动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神呼召是呼召弟兄去当宣教士你只是他的帮助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就开始呢渐渐一步一步的退后让任弟兄呢可以就一步一步的就站在前面来做他的工作他在见证里面说非常的奇妙他这样子做以后呢就看到弟兄渐渐的就显出神给他的恩赐就渐渐的就建立起他的信心所以他以后他的宣教的工作就做得很有果效所以我们的姐妹就心里非常的感恩因为他愿意顺从圣灵给他的引领愿意听圣灵的声音他愿意去顺服他自己的先生神就让他看到他这样子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彼得接着说从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姐妹们就不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不可以佩戴珠宝不可以佩戴首饰不可以做头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说穿美衣穿美衣为装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字只是说穿衣服以外面的衣服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做头发不能戴金饰的话那我们也不能穿衣服那就非常的严重这句话 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说你们不要单以，那英文的翻译是 merely， 单以外面的辫头发装金饰等等来做装饰，而更重要的是要以里面的温柔跟安静的心来作为装饰。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时代里面，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对姐妹们，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广告，这个很美的模特儿，这个很新颖的新的这个设计师做出来的时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的不是人的外表，而是人的内心。我们刚刚查过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我们看到当撒母耳要去高利这个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因为你们人是看外貌，可是神呢是看的是内心，所以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是神看为非常宝贵的。可是我们又回头想，在今天这么紧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要保持要长久的保持一个温柔安静的心，实在是很不容易做到。我们晓得工作的压力，孩子们的需要，常常会使姐妹们因为心情很紧张呢而就变成很烦躁。其实不只是姐妹们，弟兄们也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些忍耐温柔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如果我们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个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就可以常常保持一个温柔一个安静的心。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在每一天我们过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来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常常仰望神，常常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彼得说，在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他就特别举了一个人来做一个例子，他举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作为一个例子。他说撒拉呢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很懂，因为在我读过几次圣经，我好像不觉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特别提到这个撒拉的顺服，所以我对这节经文我觉得好像彼得顺手举一个例子好像不是特别的恰当。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可是后来我想通了，为什么彼得会用撒拉来做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3章，这是在埃及发生的这个事情，还有在创世纪第20章，这是在南地，在迦南地，在南地的基拉尔发生的事情。在这两个地方，在这两处经文都提到亚伯拉罕为了顾全他自己的性命，为了担心他自己的性命受到危险，所以他要撒拉称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子。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他这样做呢就是这个撒拉呢被埃及的法老，在第十三章里面被埃及的法老，在第二十章里面被基拉尔王叫亚比米勒的一个王就把撒拉娶了过去。那还好是神的保守没有使这个撒拉受到玷污。大家可能记得这是吴勇长老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吴勇长老讲说，这个当法老当亚比米勒受了神的惩罚，把撒拉送回来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还带了一大堆的礼物给亚伯拉罕。这吴勇就说他还好意思把这些礼物收下来。所以我都一直特别记得吴勇这么讲过。所以你们想想，姐妹们，你们可以想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还能够继续跟你的丈夫一起活下去吗？我想就很困难。你丈夫两次放弃你， 两次跟你讲说你不要承认你是我的妻子，你就很难再继续跟他生活下去。可是莎拉没有，莎拉没有这样，莎拉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女人。所以彼得用莎拉来当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的恰当，其实是非常恰当的。那我想到这节经文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这个意义就是莎拉的女儿这么一个词句你们如果这样做就是莎拉的女儿我想莎拉的女儿这个词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词呢是前后互相对应的这个两个词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到他说并不是所有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讲说唯有从以撒生的我们晓得从以撒生的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从应许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应许他的后裔所以莎拉的女儿这个名词呢就很宝贵因为莎拉的女儿呢肯定是从以撒生的莎拉没有其他的儿女，所以莎拉的女儿呢一定是以撒的后代，一定是凭应许生的。新约的圣经跟我们讲凡是凭着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莎拉的女儿就很宝贵因为敬畏神而且顺服的姐妹们她们是莎拉的女儿，她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彼得对丈夫们的勉励我想圣经每次在提到这个妻子们应该顺服丈夫的时候都不是无条件的就是说你们no condition 无条件的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总是在丈夫的方面也有他们的责任。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这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可是给我们一个感觉给我们一种这个一语中的就是这一句话一针见血的那种感觉我读这篇圣经的时候这个感受就是这样子，好像以前看这个章回小说看到精彩的地方会拍案叫绝我看到这段经文就有这么一点味道就是拍案叫绝的那种味道按情理这个字在英文的新标准版圣经就是 NASB 的圣经它把它翻作in a understanding way in a understanding way 那在 NIV 的版本呢把它翻作 be considerate 就是你要了解要明白要体贴的意思一个做丈夫的呢要了解要体贴你们的妻子这个妻子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丈夫的要特别的明白这一点这个妻子不是你的仆人妻子不是你的仆人有几次我听到在姐妹当中在我们中间的姐妹里面有一些家庭呢这个先生不让这个妻子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不许这个妻子到教会来聚会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我心里非常的气愤我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不能讲讲不出来那为什么这妻子不是你的仆人连国家的宪法都保证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Who are you? 就说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限制你的妻子说不能够为了你的信仰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呢我们做先生的要特别晓得我们妻子不是你的仆人也不是你的同事只是跟你一起做工而已也不是光只是这个孩子的妈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呢比这些都还要再密切彼得说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生命之恩我觉得是一句非常美的句子在我的圣经上有一个小小的注解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某年某月某日，林三刚弟兄曾经说过，他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圣经用到这个 phrase， 用到这个句子，生命之恩的这个句子。那刚刚我们讲过，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神将一口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神将地上的果子赐给他做食物，神要他管理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生命之恩，这就是生命之恩，有气息、有供应、有工作、有生命的目的，这就是生命之恩。神将生命赐给我们是一个恩典，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样子呢，夏娃跟亚当就变成了一同，这里是很美的地方，一同来承受这个生命的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中间每一对的夫妻都是在神那里，从神那里，我们一同承受了这个生命之恩。所以夫妻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它是超过人与人任何其他的关系。因为你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第七节的下半节就说，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我就想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说，那个敬重妻子跟祷告没有阻碍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其中一个关联，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是在于夫妻的同心祷告。如果做先生的不敬重他的妻子，如果夫妻中间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呢，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同心的祷告。我觉得夫妻能够同心祷告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因为你们同心祷告呢，就会缩短你们彼此中间的距离，你们就可以彼此建立，你们可以彼此安慰，我自己从这里面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的家里呢有很多这个焦虑的时刻，英文我是从英文把它翻过来，一些 anxious moments， 一些焦虑的时刻，比如说我们为孩子的担心，我们为我们健康的一些担心，我们为我们长辈的一些担心，这些焦虑的时刻里面都是姚恒跟我在一起祷告里面度过的。我想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同心的一起祷告，那段时间就会变成非常困难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是野人献曝，这非常的盼望大家可以学习，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样开始做的话，夫妻呢你们可以一起祷告，看看神是不是祝福你们，因为神在这里他启示彼得是这样子，你好好的对你的妻子，那让你们的祷告呢就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做丈夫的刚刚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我们要体贴他们，我们要常常设身处地的来为他们着想。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不要就是光抱怨说太太的脾气不好，听到过一些弟兄的抱怨，太太的脾气不好，你不要只是抱怨，你要去找出这个原因，为什么太太的脾气不好，说不定问题就在你的身上，说不定是因为你的一些态度你的一些行为使他脾气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责怪，我们要去发现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刚刚讲到先生是一家之主，对不对？一家之主呢就要做很多的决定，但可是我们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想最好呢还是跟你的妻子来好好的商量，因为两个人所看到的总是比一个人所看到的要来得周到。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可以常常设身处地的为妻子着想，我们可以凡事跟他有些商量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持一个美好的夫妻的关系，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关系。 那最后还讲到，他说丈夫要体贴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他比你软弱，因为他比你软弱。我想这句话是真的啊，女人啊，无论在她的体能上面啊，无论在她的感情上面啊，无论在她的意志上面啊，我想都比男人要脆弱啊。有人可也许不同意哈，不同意我这样子的讲法，可是我还是相信圣经的话是对的我曾经有机会跟几位姐妹交通，那这几位姐妹呢都有资格被称作是女强人她们很能干很精明很有能力很多的侍奉。那可是在跟她们的交通中间呢，我还是可以体会到她们软弱的那一面这个讲着讲着这个眼泪就掉出来我从来没有弟兄在我面前掉过眼泪，他们是比较软弱他们在心里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就是说他们盼望他们的先生能够站起来，能够坚强起来，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家里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家里不只是属灵的领袖，而是领袖 period 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愿。这些人是女强人，这些人是很能干的甚至比先生能干的，可是他们心里的盼望是先生能够站起来能够 take over 这个 leadership 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在西方的文明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女性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在西方的文明里面呢，对女性的尊重跟对女性的保护呢，就好像成为他们一种美德他们一种蛮引以为荣的一种美德甚至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我想这个多少都是受了圣经的影响因为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看到这个铁达尼这个豪华的游轮将要沉没的那个故事 Titanic 这个豪华游轮在这个船快要沉没的时候船上大部分的这些救生艇都是让给了这个妇女跟这个小孩我们在这个故事我们也读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我特别记得有一个美国的百万富豪其实不是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他叫 Benjamin Guggenheim 这个人Guggenheim 正好是在船上，他非常的有钱可是当这个铁达尼号要沉没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尽他所有的能力帮助这些妇人帮助这些小孩子把他们装到这个救生艇，那等到所有的救生艇都坐满了都下了水以后，古根汉姆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他穿上他带来的一个最好的衣服他非常骄傲地站在这个甲板上面跟着船一起沉下去，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女性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是比我们软弱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她们因为保护她们呢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相信呢也是神所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想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夫妻的关系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分丈夫跟妻子是一同在神的面前承受这个生命之恩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享受这个福分不去享受一个美好的一个夫妻关系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不但可惜呢也辜负了神的恩赐我看到一个漫画一个短短的漫画这漫画里面呢有一对新婚的夫妇作为新婚的夫妇蜜月旅行回来以后就整理人家送给他们的这个结婚礼物，所以他们在结婚礼物里面呢就找到一个茶壶一个茶壶是这个姑母这个先生新郎的这个姑母送给他的一个茶壶，他们一看说哎呀这个茶壶好丑好土这样子好土 所以呢，看都不看，这个打开都不敢，还就把它扔在芝芝楼里面，就丢了，就把它丢了，可是过了一阵以后呢，他们有机会就碰到这个姑母，那这个姑母就问他们说，哎，我送你的这个茶壶，你用了没有啊？他说，还有我这个茶壶里面装的2000块钱，你有没有拿去用啊？这个夫妻两个人面面相关，这个真是不知道怎么做还好。所以啊，神把一个很大的祝福放在夫妻的这个关系里面啊。也许我们觉得古旧，觉得这个茶壶很古板，没什么好处，把它扔了啊，这我们就很可惜，我们失去啊神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分。第二点，我们学到的就是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体贴妻子要按着情理跟妻子同住这不是大男人主义而是神的心意，而是神写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里面最好的一个方法。现代的人对婚姻不太重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向。那更我觉得更可惜的是，现在连中国人连我们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美国人有50%的离婚率，那好像我们的同胞也在急起直追这个数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呢可以勉励我们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小心谨慎我们看重，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夫妻中间的关系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我们要夫妻呢盼望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的同心同行我们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夫妻家庭的关系，主啊，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是何等的大的赐福，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